尤其呢是远战到了机电。那么机电的故事我想大家非常非常熟悉，所以今天下晚上呢我们要稍微把它综合一下。那么很多地方可能也大家会很惊讶，你以为你很熟的地方你不见得很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又是给大家两张很重要的地图。那这两张地图的一面，这个正面横的这个是就是主要战役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怎么追赶敌人，这是两张很重要的地图。因为如果大家没有地图的话呢，可能搞不大清楚。比方说俄夫拉在什么地方，那你如果看这张地图，希望它根本就在约瑟列平原上。那凡是去过约瑟列平原的人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概念，然后从加密山经过米基多，然后一直往东走，看走一片都是平原，而且那一带刚好在太平面上，所以成为神的粮仓，非常富有，非常富有的。然后东边的一直最后呢经过了基利坡山，然后到博塞，然后就到了约旦河。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读到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战场呢就是在耶斯列平原上。那耶斯列平原呢也就是哈米这边战场，所以这是古老的战场。那么基甸的战争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原则上是告诉我们说，凡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打过的仗，凡是将来要在哈米基顿打的仗，那么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战役弄清楚，你就知道将来哈米基顿战争大概是怎么打的。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几个地理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想我们这是刚开始的主要主战场是在这里。那么等到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追赶敌人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以法莲也有份。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后面这张图，这张图呢就给我们看着怎么样一直追到这个追到这个舒格，也追到宾维勒这些地方。我们圣经都提到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哪里是哪里。那看过这张地图以后呢，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因为为什么会找以法莲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他们真的往约旦河走，他们根本就在以法莲山地的山脚底下，所以他们从上面冲下来，那么然后呢最后把敌人就一直追赶到约旦河流。所以这个是应该就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。你看这圣经用很长的篇幅来形容这个基甸的战役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们呢今天晚上我们主要的就是集中来看这个战役。在我们看地图以前呢，我们大概先把几个重要的圣经稍微读一下。那么首先我们大家要了解这个基甸的敌人，以色列的敌人。那么我们说这是第四次被掳，不要忘记，一共是五次了。我们已经讲第一次是米索巴达米，第二次是摩亚，第三次是迦南，第四次是也最后是殿石。所以这个都是五个不同的仇敌，以色列人先先后后就落在他们仇敌的手中。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米甸到底有代表什么。所以首先我们先把米甸人弄清楚，在历史上到底米甸人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我们先看几节圣经。第一节，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，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围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所以这整个的背景我们知道，现在呢以色列这个米甸在米甸手里七年， 大概每年到收成的时候，那么敌人一定要来一次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从东方来，他们是越过了有这个约旦河。那么圣经告诉我，如果是东方的话，我们知道米甸人当然在东方过，大家都知道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呢是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大概过了40年？米甸的旷野呢，大概就是大家如果都知道，如果沿着约旦河往南走的话，就到了死海，在死海再往南走就是一片的旷野，那么就到了红海。这红海边呢有一个旷野，就是靠近所谓 Petra 那个地方。那为什么叫红海呢？因为那边的石头都是红的啊，然后分化以后呢，它那个泥土的颜色也是红的，所以米甸旷野呢可以说非常美的，叫做 Wadi Rum。 Rum 的意思就是月亮的意思，所以你知道说，特别在月亮的晚上，然后照在那个旷野，那个因为泥土又是红的，所以给你的感觉非常非常好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就在那里，摩西呢就写了这个诗篇第90篇，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是米甸人。米甸人呢，那么可以说多半都是靠近什么呢？靠近红海那边。但是因为这些人后来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，读到后面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得到这个敌人的，这些，他们比方说拿到这个敌人的金耳环呢，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些原来就是以实玛利人。以实玛利人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谁的？就是亚伯兰的后裔，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们属于以实玛利的后裔。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他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那么就这个东边是怎么？这个东边是是怎么算的呢？我拿这个例子来说好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，它都是就是还南北向，最靠近地中海，这就是沿海。然后呢，中央山脉，这个也是从南到北。然后呢，约旦河谷也是从南到北。那外约旦山脉，那么你就晓得说，腓力斯人、以色列人住在沿海平原，然后住在中央山脉。那有的当然也分布在约旦河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要忘记为什么讲众弟兄的众弟兄，表示不光是以色列人，还有谁？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在约旦河东有摩亚人。那么就是罗德的后裔了，还有那亚门人。然后呢，我们说过从什么红海，不从这个加利利海往南走就到了死海。那么死海再往南走，死海跟红海中间那一块就是我的以东地。以东地，那我们知道以东呢，为什么叫以东地呢？因为这个以扫呢，他是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给卖掉，所以以扫又叫以东。所以神是很幽默，神就给他们一块地，那块地就叫他们想起那碗红豆汤，什么都是红的，连红海都是红的。那么有的人说红海可能是红的吗？科学要告诉你，的确红海是红的，因为红海里面有一种的寄生的生物，会叫那个海水的颜色是红的。但更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就是周围的石头是红的，所以呢，在反应底下。那么你看一片都是，到处都可以看见红豆汤，所以你喝不完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以东的那块，以东的那块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以实玛利人呢是住在哪里？是住在这个刚才讲以东，对，那你以东也是弟兄嘛，不要忘记了啊。以东是以扫的后裔，然后摩亚是罗德的后裔，所以现在从以色列。一直到约旦河外，那么这些都是重点东边什么就是沙漠。所以以实玛利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这个阿萨的阿拉伯那边过来的，那通通是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若沿着 Wadi Rum 再往东走，就是沙的阿拉伯。你到了这个到了红海边，你再往东南走，整个就是沙的阿拉伯。所以都是以实玛利。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些人通通从哪里？从东边来。所以这些人都是游牧民族，明白？一来了那是很厉害啊！这里明明我们看见他们来了，还不光是来了，而且是带着牲畜跟帐篷来的。 像蝗虫那样多，而且呢，这个骆驼啊，在希伯来原文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这一次的征战不同啊，这个跟我们从前看的那个场景不一样。从前战争的场景是有战车、有战马，而且都是精锐的部队，这个不是的。这个呢是连家带小，因为到时候呢，他们知道说，哇，他们一来了就可以把所有的土产都一刮干干净净。那么尤其又是在耶斯列平原，那是可以说是神的谷仓，那非常非常富裕的。所以你可以想想，他们等到大麦、小麦长大了，如果大家有机会，真的你去过耶斯列平原，你知道那一带什么东西都有。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整个的代表，整个迦南土产，每一个东西都在那里有。你说无花果树有无花果树，橄榄树有橄榄树，什么都有。这就是耶斯列平原，耶斯列平原可以说是最富有的。所以现在的敌人呢是过了约旦河，然后呢，根据这里面的描写，他们多半住在哪里？他们多半就住在约旦河西，在约旦河谷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当然他最后呢，等到时候他平常就住在那儿，所以你们六年了，平常住那儿。所以等到呢，哎，你这个慢慢的，你辛辛苦苦的，你把麦子、小麦、大麦还有都要都长成了，他呢到时候来一次。这次呢，全部就来像马一样，就全部席卷而来，然后呢，带着什么呢？带着牲畜，载着帐篷。所以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，现在你再想到这些人安营的时候，跟普通的单纯的安营不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搭起帐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那个帐篷旁边有很多骆驼，跟从前不一样，有骆驼。那不光有骆驼呢，还有妇女，还有孩子，他们都带着走的。所以这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，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就安营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约旦河西，啊不，河西这约旦河的这边，因为他们从那边过来了嘛。那有一部分呢又讲的东方人，你若提见这和东方人，东方人呢很可能是从哪里过来？很可能是从这个什么地方？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，那非常可能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呢，凡是游牧民族，从什么呢？从这个从沙地阿拉伯的沙漠，一直到叙利亚沙漠，这通通是沙漠嘛，东边的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些游牧民族，他们就骑着他们的骆驼，把骆驼当作马一样，战马一样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人山人海，到时候呢，完全就是，而且不要忘，这不光是精兵，不是兵，而且有孩子们。有妇女们，所以你若想到晚上这个基甸打胜仗的时候，你不能够把它想成平常一般的那个一般的战场，一般战场在战场里一定就兵，没有错，不会还要拖家带的时候没有的，也不会什么骆驼的什么这些，因为他们是到哪里算哪里，到哪里算哪里，所以行军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圣经形容是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那你就知道是几乎整个沙漠，他们就来了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呢，因为每年到那个时候啊，尤其那个天气，那个时候，尤其在米甸那个时候，你可以想象他们本来都住在沙漠的，他们本来可以生存的，但是每次想到他们来了，就好像强盗一下子就洗劫一番，那么你看每年来一次，每年来一次，他就反正平常他们在那里舒舒服过日，等到这个你们把这个事。大麦、小麦都长好了，我到时候就一个个就把它抓走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圣经说他们毁坏土产，那么而且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。你起码你要把你吃了，你起码给他们留下食物吧，你好让他们好好住，明年再来嘛。他们连这个食物都不给他。还有呢，牛羊和驴也没有留下。全部搜刮了一干二净，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这个五年，这个圣经说是他们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，以色列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，这个敌人像打游击一样，这些敌人呢根本是压倒式的来了，不是那些精兵没有的，不是这个军队正规的军队，不是，他们就是来了，然后呢就是所向无敌。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像蒙古人的事，蒙古人就说到各个地方去就这样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哪里去，到这个匈牙利，如果你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话，一片你从来我从来好像没有看到那么平的地方，所以难怪等到蒙古人到了罗马尼亚打不动，他这个仗没办法打，但一到了这个那个地方就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一片的草原。那么刚刚好什么呢？刚刚好以色列平原就这么样一块地方，它不是丘陵地，也不是高高低低，根本是平的，而且也不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啊400公尺，也不在海平面上的时候1000公尺都没有，它根本在海平面上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战场呢，就是古老的战场，就是哈米吉顿战场。那现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。怎么会这些人所向无敌呢？那如果大家我们读过，我们不是这个约书亚，不是那一次北方联盟那个战我们经过了。那前不久我们刚刚读完的谁呀、啊？就是刚刚读完那个不是迦南的战吗？那迦南征战来了，这不是跟迦南王打，还不是耶宾吗？所以你知道说下手还在啊。那为什么到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好像他们所向无敌啊？那最早我们知道说，虽然呢这个马拿西人应该把这些人赶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马拿西把他们赶出去的话，那没有现在的情形，没有的。那么就是因为没有赶出去，所以谁就盘踞在这块地方呢？是迦南人。那迦南人我不是告诉大家是个城邦吗？一个城一个邦，一个城一个国嘛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上一场战争讲的底波拉战争的时候，不光夏所王，你还有迦南诸王，他们联合起来要打。那么你现在如果在整个的这个耶色列平原，如果一个城一个邦还在的话，怎么可能呢？就是说今天你碰不到以色列人，你起码碰到迦南人嘛。但这一次你读圣经，你发现说好像迦南人都不见了，迦南根本就不见了。你看夏所也没有下来，这个很明显，他们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就是你可见这个人多的一个地步，那非常可怕。因为你讲人多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形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哈米吉顿战场，是古老的战场。所以哈米吉顿战争最后，你看马兵有多少？是2万万马兵。所以你根据将来的2万万马兵，那你说地方装得下？当然还装得下，不是装不下。你说真的是量过的话，2万马兵来了还装得下。所以将来2万万马兵的征战的时候，就叫你想起骆驼像海边杀那么多。所以战场还是古老的战场，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些城邦呢，那个将来你以色列人不行。那么好了，以色列人不行，你没有把迦南赶出来，所以迦南留在哪？那迦南跑哪里去了？所以现在严重在哪里呢？严重就是你若仔细去读的话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场，直到加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看这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啊，不行，你翻过来看这个地图。当然，这个越靠近西边，就是慢慢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这个海边嘛，然后就到了加萨嘛。那么你知道说，普通呢，你经过米基多以后，从米基多开始，那里有一条路可以一直到海边，到什么地方？到沿海平原的，那就是沙伦平原。所以如果你沿着海边北上，假定说你到了特拉维下了飞机以后，那么你现在要坐车子，那么假定说你慢慢沿着海边走，你当然先到盖萨利亚。对不对？盖萨利亚的时候很有可以看的。然后呢，你说现在我要进到加利利去，那一定怎么样？一定经过了一个山口，那个山口呢，就是在米基多附近。那个时候刚好就碰到加密山嘛。那经过山口以后，所以为什么米基多很重要？米基多是要塞嘛。米基多如果你把它看见那个地方，敌人都能进不来，你怎么样都进不来的。所以很清楚。所以你就想着说，以色列人呢，在经过耶斯列平原以后，他一定透过米基多，然后往海边去。往海边去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，他第一个在约旦河这边过了约旦河。好，那你看哈，这个到了 印度尔，你看上面不是有印度尔吗？塔博山那个都是属于什么？那都是属于以色列平原。好，那如果你过来，你从那边，你如果真的从那边过来的话，那么就沿一路上沿着以色列平原，到了米基多，然后呢，很明显他们往海边去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一路上都没有，一路上怎么都没有迦南人呢？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呢，迦南已经也不行。就是说，你看那种跟迦南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他们都不见了，所以你才知道是每年来一次，每年来一次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边防嘛，对不对？你起码本来你说你不行，起码那谁替你打啊，谁替你守啊？起码吓死我！你看见吗？如果那些真的来的话，他们不可能再挺进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。那么最稀奇就是什么？他一路上可以一直到加沙，就是如果沿着米基多再往海边走，那就是说沙伦的平原了。沙伦玫瑰就是在那个地方。那再往南走就特拉维夫了，然后再南走就是不要忘记，那就是加沙走廊了嘛。到了今天加沙走廊，那加沙走廊已经大家都知道，你再往加沙去已经快到埃及了嘛。我们不是在埃及小河曾经有人就在海边，你可以看到加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一路上到加沙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说现在不光是这个迦南人已经不是米甸人的对手，连埃及人都不是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加沙还是在埃及人的手里，就是埃及的影响是可以一直影响到加沙，好像现在也是一样。因为实在到了加沙，也到了埃及很近，所以从这一段圣经。你就知道说这个敌人真是可怕的敌人，就是说你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敌人，人是这么多的，所以圣经就是给我们看将来哈米杰人战争就这样，你看见吗？等到这些人真是集结在哈米杰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是所向无敌，有一点，你今天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办法，他们极其穷乏，就呼救耶和华，所以。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，就是说他们的敌人是个什么样的敌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本来按理来讲，你在迦南美地，这些土产都是你的。等到你看见黄金的和田，等到你看见收获的时候，按道理来，以色列人现在应该可以把这些食物送他们自己的口里，送他们孩子的口里，明白吗？你看见所有以色列就依靠他了。结果呢，这个东西还没到他自己口里，已经被敌人拿走了，非常贫穷。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迦南人就会贫穷吗？不应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还是贫穷？如果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应该有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我们应该过很富裕的生活。为什么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还是一贫如洗？为什么今天没有能力？为什么祷告没有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属灵也不长进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又是肉体在我们里面作祟。你慢慢现在看见肉体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，这个表现呢，不像摩押人，这个表现也不像迦南人。你看不见铁车，看不见铁马，但是你的确可以看见骆驼无数。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这种情形，就是说你要吃，他也要吃。你看你的孩子要吃，结果他带着孩子，带着他的妇女，带着骆驼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只要你在那里出产，你在那里耕耘的，最后的结果统统会给别人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一被裸在米甸的手里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是贫穷的，读主的话是贫穷的，没有多少亮光。来到聚会里面，你也觉得没有多少的共鸣。祷告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像，弟兄姊妹，你搞祷告，你不能不来祷告，不祷告你要不平安。一祷告以后，你看你很多，你祷告有好许多事情，连名字都不记得。那么有的弟兄们提出来祷告的时候，又是他的这个他的亲戚的亲戚的朋友，叫什么名字？你最多只叫他 first name。他很有负担，你怎么会有负担呢？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形，但你不能不祷告。你反正一讲了，大家都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祷告，只要有人生病，你也不问主的旨意，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？ 如果今天我们请弟兄姊妹来祷告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我们怎么来祷告？那么好了，那千篇一律的就是，好，他祷告我们一定祷告要好，他不管做了什么事，我们所有的难处都带到这个祷告聚会里面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弟兄姊妹都是好弟兄啊，都为祷告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慢慢就觉得你里面贫穷。明白吗？你好不容易来祷告聚会，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祷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聚会应该丰富才对啊，为什么里面是贫穷的呢？这证明说肉体的的确确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因素是叫我们贫穷，会叫我们贫穷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，为什么读经没有味道，为什么祷告好像里面起不来？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就代表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光景就是基甸人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形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。那俄弗拉如果根据这张地图的话，应该就在耶斯列平原，看见吗？大概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个人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的怀疑是这个地方。那不要忘，这个是大概的地方。我个人呢比较相信什么的？俄弗拉应该靠近什么地方呢？应该靠近耶斯列。你知道这耶斯列平原呢，有一个城叫耶斯列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你记不记得亚哈呢跟耶西别住在那儿的吗？那么在加密山打完战以后，加密山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亚呢啊，的的确确胜过了先知，那果然倾盆大雨。那么你看见很稀奇啊，那么他们就赶着车，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在加密山跟什么以色列平原的地方。那以色列在哪里？以色列呢大概是在哪里呢？是在靠近俄弗拉，在现在这个俄弗拉在南边一点，靠近山坡那个地方。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靠近山坡，明白吗？那么然后为什么我相那里比较相信是靠近耶斯列附近呢？因为你还记不记得在耶斯列后来发生亚哈呢就占了别人的葡萄园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可见呢，葡萄多半是什么？是站在山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。所以如果大家哈、啊、从耶斯列，然后你开车一直开到基利坡山去，我曾经走了一圈，你看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种葡萄的，因为这个地形很适合种葡萄。如果光是真的是平地的话，真的平地的话，可能那个气候不是那么适合，可能不是那么适合，我也许会错。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说，俄弗拉呢应该是比较靠近耶斯列附近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俄弗拉在哪里，所以应该靠耶斯列。因为耶斯列大家都记得，既然有葡萄园，圣经明明讲有葡萄园，所以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，这个基甸那时候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光看耶斯列平原，那是一片麦田，没有错，都是麦田，没有错。尤其是基顺河的水，如果一灌溉的话，那是非常肥沃的。所以真正的如果有酒榨，证明的是一定有葡萄园。那如果有葡萄园的话，那么很明显这个地址，很明显这个俄弗拉可能就不是在中间的。但是我不敢讲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你去翻所有的地图都这样子，都是讲的在那里。所以我就不敢不说了。但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，你真的去过，因为这个我这个如果你真的从这个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你从基波山，如果你开车的一直往这个马拉西这个方向开的话，那么你一定会看，你要下平原以前有个以色列，那在以色列以在以色列后面，你可以经过都是一片，到现在还是一片的葡萄园。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亚哈那时候真的把人家好好的葡萄园就抢去嘛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个人比较相信啊，这个俄非拉可能要稍微在南边一点，但是呢，因为每一个地图都这样写的，所以我们姑且就认为俄非拉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也许他们这样画有他们的道理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现在就是说，那个时候神要向基甸显现，在什么地方显现，在什么情底下神对他说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呢刚好约西阿施的儿子基甸 正在酒帐那里打麦子鼓，要防备你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，酒帐呢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压出酒来的地方。如果在酒帐打麦子，其实完全不对，你应该打打麦场的打麦子。所以你就晓得敌人呢真是无孔不入。所以只要是麦场上面的麦子，不可能有存在。所以他们不会想到说在酒榨里面会，在酒榨里面会有麦子，他们就不会有人会在酒榨里面打麦子，他们不会相信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要保存有粮食的话，你要在哪里保存？不是打麦场上保持你的粮，打麦这个粮麦子，你要在什么？在酒榨里面，敌人怎么样都想不到，因为酒榨是跟酒有关系，不会跟麦子有关系。但敌人要的是麦子，所以呢，他们想说什么地方他们都去了。你看他们还挖洞，然后跟你还挖穴，还见到营寨，你看都不行。敌人可以说搜刮干净，没有留，可以留下留下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这怎么不会贫穷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敌人到一种的情形，那么基甸呢需要怎么样？如果他真的有东西可以吃的话，怎么样？那只好怎么样？只要把那个粮食呢放在酒榨里面，他才有东西可以吃。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：酒榨我们都知道是指葡萄经过压榨，当然代表十字架的。那么打麦场打麦，很明显的也表示说也是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那是把麦粒跟麦壳分开的，所以你打麦你才有麦子吃，因为否则你不可能麦壳都吃进去。所以你有粮食没有粮食，只是问题就是要不要进，所以很明显要经过打麦场你才会有粮食。但是现在证明说你光是有打，光是经过禾场还不够的，现在你还要把你在禾场上所学的功课，那功课要放在哪里？要放在酒帐里面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还是十字架的工作，明白吗？所以，当你真的能够把你所得到的粮食，今天如果敌人不偷去的话，要紧就是还是酒帐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没？一面我们需要经过大麦场。让圣灵把我们里面的渣滓、麦壳跟麦粒分开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把东西分给别人的话，你看这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有一个人，他有粮食，别人没有，他有，那谁相信基甸？所以只有你真的有属灵的粮食，你今天神才能用你起来供应别人，然后神才能用你来解救你自己的痛。让大家都有粮食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神不是随便找任何的人，而且你看见吗？等到基甸这个天使地向基甸显现，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你看见这个基甸一点都没有张狂，一点都没有恐惧。普通人一看见基甸天使出现了，他们就会有紧张的嘛，但是没有，很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就是与主有交通的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等到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使者，我们说过，圣经里面凡是讲 the angel of the Lord， 一定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主还没有道成肉身，但是在旧约，如果他用人的，就是让以这个人的姿态出现的话，那么一定就是天使。那么那个天使一定就像那个天使就是完完全像人一样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你看呢，因着基甸与主有交通，所以第一他一点都不惊慌，第二好像呢他已经活在神面前，不过现在呢就是耶和华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。”你看这个交通非常顺的。这个并不是因为他做自己的事，与主没有交通，然后现在更下了显现，你看他重新来起，你看这就中间一定有断层吗？这里没有，你看交通一点断层没有，非常的顺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难怪拣选基甸，因为他就是活在神面前，他就默想， 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？明白吗？今天有 financial tsunami， 或者有这些事情，有那些问题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敬畏主的人，他一定会说，为什么这件事会领导我们？所以下面他就激烈地说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惧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所以可见他的确确是一个本来就是在神面前默想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对他说，然后圣经说，耶和华观看几年。下面怎么说？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起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很有意思，你现在看看米甸，米甸有什么？米甸没有东西吃的，他如果有东西吃，敌人为什么没有抢走？是因为他把它放在酒榨的园子里，放在属灵的原则里面，你看他有东西吃。那第二，当神观看，当耶和华，你看前面讲耶和华的使者，现在讲耶和华，所以你看就是神自己的。所以耶和华观看基甸，然后对他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。那你这能力就是没有能力吗？很清楚，你讲了半天一点能力都没有，所以你看，你现神看看他，那么他是没有能力，他当然是没有能力的。那神凡是神能看到的，都算是米甸的，都算是基甸的。那么神说好了，反正我能看到你有的都是你的，你就凭着你有的，凭着你能力的，你要把米甸人从你要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。所以现在神要差遣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当然你知道基甸很害怕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基甸祷告，我们不，所以我再说，我们祷告就是祷告，我们糊里糊涂在祷告，我们觉得要祷告就祷告了，但是基甸他知道为什么祷告，他怎么祷告很重要。那么为什么基甸后来有这些祷告？因为基甸实在没有把握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今天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嘛，尤其他住在那一带，他天天每年天天看见敌人来来去来去，他知道不是敌人对手啊。如果迦南这个城邦的王像耶宾他们都不能对付，如果埃及人都不能对付，今天你基甸是有何德何能，你能从米甸人拯救出来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帮助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，基甸他本身有他条件，不是没有。但如果你问基甸能力有没有，基甸什么能力也没有。你看看主说，就凭着你这个能力，那表示什么？就是你没有能力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。今天这个基甸有条件，今天没有条件，所以难怪你看见基甸在那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？我凭什么呢？一点都没有做啊。”今天如果主要用你的话，你不能光凭一下皮肤之勇嘛，你下就随便就做了，不可能。你要算一算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打这个仗，你可能不可能打是不可能，而且这么十二个支派，你为什么神单单挑到马拿西支派呢？对不对？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神越看他，神老早看透这些，他知道这就是你的能力，你就这么做，你有几斤几两，神不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是那么我在我父家，那在第一个，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致贫穷的，那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所以就是这一句话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敌人。那弟兄姊妹想想看，这个骆驼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最后你算算敌人是13万5千的，最少13万5千人，你怎么对付13万5千人？你凭什么去打这仗？明白吗？那么13万5千人，不要忘记，是能拿刀的拿兵的人叫13万5千嘛。 那么其他的妇女孩子根本都不算，其他根本都不算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主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野羊。